喺崇拜开始嘅时候咧，我哋透过荧光幕嘅转播，我哋睇到圣坛燃点起两支蜡烛，代表今日系教会年新一年嘅第二个主日。今年我哋用一个好特别嘅方法，共同度过呢个不一样嘅将临期第二主日。或者我哋好唔愿意，只系能够透过电视、电脑或者手机去参加崇拜，但我哋又知道疫情嘅严重，政府喺星期三嘅凌晨取消咗宗教活动限聚令嘅豁免，我哋迫于无奈要暂停现场嘅崇拜，改为转播。讲起嚟都有点配合嘅，将临期系要基督信徒好好咁预备心灵，迎接基督嘅第二次再嚟。而家无论你系在职、在学，抑或退休人士，你惯常嘅工作、活动、社交生活，估计大部分都会受到影响，甚至停顿咗落嚟。喺呢个情况之下，会唔会俾我哋一个调节心灵、安静落嚟、部署同埋预备下一个启动嘅时机呢？一直以来，基督宗教都有灵修、备证、退修、省察自己嘅美好传统。今日客观嘅环境使到我哋必须进入一个停顿、静止嘅状态。一年前我哋对于 lockdown 封锁呢个字唔太熟悉，今日我哋冇办法避开 lockdown。究竟呢个环境能唔能够使我哋省察己身、知罪悔过一个机会呢？按照天主教嘅传统，将临期第二主日嘅主题系悔改。基督新教我哋今日集中讲嘅系平安。听落去两者好似好大分别，但我哋尽心思想，两者其实又好有关联。今日旧约经课以赛亚书系旧约极为重要嘅先知书。以赛亚嘅意思系耶和华拯救。以赛亚先知喺主前八世纪末喺犹大国侍奉，经历过乌西亚、约坦、阿哈斯同埋希西家四个嘅君王统治。以赛亚书宣告上帝对以色列人嘅复兴计划，亦都宣告佢喺世界历史之中成就嘅救赎宏恩。一般嘅圣经学者认为，以赛亚书主要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由第一章到三十九章，系记述北国以色列已经亡于当时一个军事强国亚述，充满野心嘅亚述军队继续南下，威胁住南国犹大。以赛亚一方面讲解以色列亡国嘅原因，系国家上下都犯咗罪，违背咗上帝嘅命令，唔单止唔信靠独一嘅上帝，更加去投靠同埋膜拜其他宗教嘅偶像。另一方面，以赛亚警告南国犹大要快快回转，离弃偶像，过公平公义嘅生活，以免同样好似北国咁样受到上帝审判惩罚，最终亡国。以赛亚书第二部分由第四十章开始，专门扯出上帝以以色列人嘅救主，佢安慰人心，提出行公义必得到救恩，秘掳可以归回，上帝亲自拯救嘅盼望。在以赛亚书五十六章一节，上帝有这样的劝告同埋应许：你们当守公平，行公义，因我的救恩临近，我的公义将要显现。让我们仔细看一看这段的经文，四十章一开始，一开始那里经文提到，你们的上帝这样讲，要安慰， 安慰我的百姓，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向他宣告他的战争已经结束，他的罪孽已经赦免，他为自己一切的罪已从耶和华手中加倍受罚。上帝宣告战争已经结束，一切的罪已经被耶和华赦免，上帝亲自安慰他的百姓。我们试下代入主前八世纪以色列民的心境，经过了战乱、亡国、被掳到敌国，又不知几时才可以归回自己的国土，生活极为艰难之中。但上帝安慰他们，只要悔改，接受上帝的救恩，远离恶行，到那一日，上帝要在旷野开路，拯救他自己的百姓，带领他们回归国土，并且在上帝眷顾之下恢复回平安的生活。战争已经结束，惩罚已经够了，罪孽已经被赦免，对于当时的以色列民来讲，是一个何等重要、何等可贵的宣告。以赛亚跟着在预言，在四十章的第三节这样去预言，要在旷野为耶和华预备道路，在沙漠为我们的上帝修直大道。预言有人会宣讲尼赛亚来临的信息，为他预备道路。这样这条道路要怎样预备呢？经文第四节有四句两组非常整齐的对比，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岗都要削平，陡峭的要变为平坦，崎岖的要成为平原。填满、削平，变成平坦、平原。我们很自然会想到预备一条好的路，给耶和华上帝行在上面，令他只脚舒服一点，因为他是大人物。我们想到铺红地毡欢迎大人物的来临，或者高官去落区去巡视之前，有人会粉饰太平。我好细个就懂得洗太平地这个词语的意思了，在家的骑楼望落去，看见街市的小贩不再占用行人路，清洁工人洗一条街洗了几次之后，很多记者来到采访，原来是一位的政府官员来巡视，又同预先安排好的商店小贩的老板倾偈。第二日的报章报道某某新到任的官员作风亲民，关注民生。原来这些一切是必要的公关活动。不过我今天去读以赛亚书四十章这个段落，我有怀疑耶和华上帝本身大有能力，创天造地都可以了，为什么要透过人去洗太平地呢？上帝为什么要做这个公关的活动呢？我发现一切山洼、大小山岗、陡峭的同埋崎岖的，好可能是存于人的内心，人的自大、自我、自以为是、罪性同埋放任等等，都成为上帝进入人内心的一个的拦阻。我们并不是不知道上帝的心意同埋耶稣的教导，但我们就是不肯放弃种种的自我，所谓依然故我，道理就照听，罪就继续犯。先知跟着在第五到第八节用了花和草来形容只是血肉之躯的百姓，讲明人如果没有上帝的恩赐，就会如花草一样，会凋谢，会枯干。另一方面，当人发现自己的渺小，接受自己的限制，承认有太多的事物我们不能够掌控，并且承认自己因为 自大而犯的罪行，因自我而产生的罪性，人心内的种种山洼山岗，陡峭的和崎岖的，就可以被填满，被削平，变成平坦平原。这样上帝的道就可以进入人的内心，并且能够种在心田开花结果。以赛亚在这个段落最后的两节，他指出耶和华上帝必定亲自临到困苦的人当中，并且掌管一切。在以赛亚的心目中，上帝是一位赏善罚恶的上帝，更是一位好牧者，好像牧养羊群一样，焦聚失散的、受伤的、经历过种种战乱痛苦的百姓，好像羔羊一样，抱抱他们在自己的怀中，讲明会慢慢引导乳养这些心灵已经变回小羔羊的百姓。今日的疫情之下，我们的生活受到影响，情绪受到困扰，过着一些我们不情愿的生活，迷失了方向。这些由外在的环境影响我们的内心世界，我们必须要分外小心去处理。同样，我们的内心的污秽，刚刚提过的种种的罪行、过犯、罪性，在在都影响着我们同神的关系。透过以赛亚先知的提醒，让我们明白，纵然活在困境，上帝仍然同我们同在，但我们必须去悔改，远离恶行，信实的上帝必然会赦免我们的罪。我们凭着信心和盼望，不再受外在纷乱环境所影响，内心可以享受得到上帝国度里面真正的自由和真正的平安。我们由主前八世纪回到去新约的时代，以赛亚先知的预言应验了。马可福音一开始就是这样记载的，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正如以赛亚先知记载着。经文是马可福音第一章的第一节和第二节的开头，呼应了旧约圣经的预言，讲出两个很重要很重要，他是介绍同一位，他又是神又是人的耶稣基督。绝大部分的圣经学者都认为马可福音是第一卷成书的福音书，约莫在主前65到75年写成，在主后60几年讲耶稣是基督，即是公开承认耶稣是那位由旧约已经预表的弥赛亚救世主。马可更加直接指出耶稣是上帝的儿子，这个宣告在当时来讲是绝对困难的。难成点呢？难道连性命都可以不保？因为当时绝大部分的犹太人都存着一份的盼望，他们等候一位能够拯救他们脱离困境，特别是受住亡国之痛，被罗马政权所统治，希望能够恢复昔日以色列国光辉的日子。这个时候马可宣告他们期待的弥赛亚来临了，有没有人信呢？为了准备弥赛亚的来临，第二第三节和以赛亚书的四十章三节的经文是呼应的。这里这么说，有使者在旷野，有声音的呼喊，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原来施洗约翰就是按住以赛亚这几句的说话去做这些骤眼看下来很奇怪的行动。对于当时的人来讲，特别是犹太人，他们很熟悉以赛亚书，因为他们历代的祖宗就是凭住圣经的教导和应许渡过难关，有信心有力量这样过活。透过以赛亚这位先知的讲论， 他们更加详尽地认识上帝的心意和计划。去到第四节，马可先至介绍施洗约翰做了些什么。他去到旷野宣讲悔改的洗礼，洗罪得赦。我们未看施洗约翰这个宣讲的结果和成效之前，我们先跳去看看施洗约翰是一个什么人，给人一个什么的印象。会有是一个很有魅力的演说家、报道者，还是一个外表已经很吸引人去听他、去跟从他的人呢？经文的第六节，这里说约翰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和野麦。这三句的形容使我们联想到人在野、荒野求生的纪录片，或者感觉到一个不修篇幅、奇奇怪怪的另类人种。注意施洗约翰的宣讲，他不是在城市、不是在人群聚集的地方，却是在旷野、在没有人居住的地方。那我们回去看看施洗约翰这个叫人悔改的宣讲的结果会是怎样呢？第五节说，犹太全地和全耶路撒冷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我们立刻对施洗约翰另眼相看，一个不修篇幅、外表怪怪的人，却能够使到全城全地的人离开自己居住的地方去到旷野，又不单止只是没有回应，却是有行动的。他们承认自己的罪过，他们又不单止去认罪，更加有具体的行动，是接受约翰为他们一个一个在约旦河施行洗礼。我们可以推断，当时这帮犹太人相信亦都有不少外邦人，生活很可能在困苦之中，好想有改变，有新的出路，起码和他们现时的生活是不再一样。他们反省自己的行为，承认自己在罪恶之中，所以他们愿意去到旷野去接受一个挺奇怪的人的讲论。这班人并且用洗礼的行动去配合自己悔过的内心表现。当一个人在困难之中，他希望得到平安，可以渡过难关，是正常不过的想法。同样我们被提醒，更加正确的是被圣灵去感动，反省我们自己的行事为人，愿意承认自己的罪行过犯，祈求上帝的赦免，加上立志彻底的悔改，我们一定可以享受心里面的平安。曾经听过一个囚友的故事，他纵然坐监很多年，他内心仍然是为着当年冲动去杀人痛恨自己。经过很多年，很多人和他的劝导，他鼓起勇气写了一封信给被害者的家属，寻求原谅。这封信是一封绝对不易写的信，过程并且是相当痛苦。封信如果石沉大海都是其次，如果收回是一封表示不能够原谅他的信，这位囚友估计自己会崩溃。封信寄出了一段时间，囚友的心情变得很忐忑，更加不知怎么办，直至他收到回信，表明被害者的家属已经原谅了他，并且鼓励他悔改，接受耶稣基督救赎的福音。这位已经坐了差不多近20年监的人，决志信主，在监狱之中接受洗礼，才得到真正的释放， 更加在监狱之中向监内监外的人做了很多传福音的工作，享受福音带给他真正的平安。从悔罪到平安，我们赞叹上帝救人奇妙的作为。人若然肯承认自己的罪过，或者是承认他已经是沉醉于罪中的乐趣，相反他不肯面对自己犯罪而引致的种种的后果，或者是这些的罪行使到其他人造成伤害，这个人痛苦是必然的事实，他内心如果要有平安是遥不可及。另一方面，有些情况不是我们做错，是其他人做错了，得罪伤害了我们，我们又能不能够原谅这些人呢？有一讲法是，如果我们不能够原谅的人的话，人家得罪了我们，我们很生气，拒绝跟他来往，仿佛就是起了两座监狱。一座监狱是给得罪我们的人，另一座监狱却是囚禁自己。弟兄姊妹，我们很可能是被人得罪那个人，我们愿不愿意主动将这两座监狱去拎开呢？这座监狱囚禁了我们都好长的时间，十年、二十年的时间。我们愿不愿意带给自己和对方有真正的平安呢？今年的张林期在全世界都受到这个世纪疫情所影响之下开始。我们的内心是不是仍然有平安？是不是仍然有盼望呢？德裔美籍的神学家田立克，他其中一本的著作《存在的勇气》，特别着重人对于存在的意义的终极关怀。他认定人的终极关怀一定涉及上帝，但是人因为罪性不关注上帝，只关注自己。田立克指出，如果我们有勇气来迎接人生，这个行动就表明我们跟上帝发生了密切的关系。这个的接纳就是绝对的信仰，生存的勇气就转化成为信仰的动力，让我们超越疑惑、忧郁和绝望，并且克服种种的威胁，使我们不再与上帝隔绝。今天我们要问自己，有没有因为我们自己的罪性过犯，又不肯面对种种的苦果，或者不肯饶恕得罪我们的人，因而跟上帝隔绝呢？我们是不是只是关注自己的私欲，而忘记了上帝原本在我们身上美好的旨意呢？因此在准备迎接基督随时第二次降临的日子，让我们都安静下来反省己身。正如以赛亚书那里讲到，我们要除去人心的罪性，好像移去一切的山洼、大小的山岗、陡峭的和崎岖的等等障碍，学习悔罪，离开种种的恶行，凭信心确认上帝的救恩。上帝必然会赦免我们的罪过。当我们愿意悔罪，就好像田立克这样讲，我们与上帝就建立回亲密的关系。当面对生活种种的疑惑、忧郁和绝望的时候，我们仍然有从上帝而来的勇气和动力，克服种种的威胁。在这个情况之下，无论外在的环境怎样，我们必然得到主国度里面真正的自由和真正的平安，满有盼望地等待主的再临。在这个世纪疫情确会令我们有疑惑、有忧郁， 甚至绝望。但愿我们每一个都能够掌握得到靠主从而得到真正平安的方法。让我们同心祈祷。天父，在张临期的第二主日，亦都是我们去等候你回来这个时刻，感谢你透过圣经的说话给我们看到你一步一步救人应验的计划。让我们谨记先知的说话，也都谨记马可福音里面的记载，我们要时刻去悔罪并且立志更新，以到我们享受真正的平安。愿你赐福给我们，让你的说话继续在我们心里面动工。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